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次同心祈祷。原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有些弟兄姊妹比较喜欢在一年的中间，即是现在刚刚就是七月的开始，就过了半年，在一个一年的中间，这个半年的时候，就做一些总结和反省，看看在上半年过得怎样，跟着去调整一下，规划一下接下来的下半年应该怎样去生活。原来2021年已经过了一半，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半年可能是悠悠闲闲那就过了去，但亦都有不少的人是在挣扎的当中度过了这半年，又或者是过去的一年半，又或者在前面茫茫前路，失去了工作，又或者是将要踏进一个新的地方，开展新的生活，究竟是怎样样呢？无论你怎么看现在那个社会状况，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我们不能够很畅快生活，这样很畅快来到去生活，以前的日子好像是越来越遥远。有些朋友难得相聚，其实是为了讲再见，在这边讲再见，在地球的另一边可能会听到有欢迎的说话。据闻在英国有华人的教会最近是多了六七十人，几乎是教会倍增，每个星期都欢迎新朋友，因为不断都是有从香港去的新，他们就变成做新移民了。无论我们怎么看前面，无论我们做什么的决定，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地方，我们很需要时刻的谨记，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就算是有很大的挑战，就算是有很多的困难，上帝都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今天主日的经课当中的书信，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二到第十节，保罗就是要将这个这样的信息带给哥林多的教会。无论挑战有多大，困难有多少，上帝仍然是跟我们一起，而这个信息同样今天是要来到带给我们。我们回去看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骤眼去看，保罗是叙述一个是他认识的人，这个是他的朋友所经历的事。不过当我们看这段经文一直去读的时间，就发现似乎不是讲紧保罗的一个朋友，似乎是讲紧保罗自己的经历。保罗这样讲，这样来到去记述，其实是令到人觉得有些混乱和奇怪的。为什么不清清楚楚讲这个就是我的经历，而是讲到是一个我认识的人，不是我自己，是我的朋友。保罗用这种的方式来到去介绍是有两个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一般的拉比，就是这些老师很有崇高地位的老师，当他们讲自己的情况的时候，习惯就是会用一种旁观者的身份来到去讲述那个事，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这样，要跟自己好像保持一个的距离，做一个客观的评论。我们看保罗书信就知道了，保罗是受教于当时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位的拉比，叫做加马列拉比，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很尊敬他，而保罗自然也受到这个拉比传统的影响，因此在这里他就用了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到去讲述其实是自己的经历。所以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讲是绝对不奇怪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保罗咧将要讲一项好特殊嘅神秘经验。他不想令人觉得咧自己是比其他人高人一等，与别不同，所以他就用了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去交代，希望咧减少自己和其他人去做一个直接的比较。其实咧，保罗这样做，和我们惯常去提出一些特别的问题或者是想法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直接说啊，这个就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的问题。我们会怎么说呢？啊，我有个朋友有个这样的疑问，即大家在那些电台的节目听都听到了，是其实都是讲那人自己的问题。不过他就说这个是我朋友的问题，感觉上没那么尴尬，或者感觉上有少少的抽离，不将自己投入在其中。这个用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方式来到去叙述，原来在圣经的时代已经有，所以今天我们都去这样做，似乎有一些圣经的根据。跟着保罗就要去讲这个特殊的属灵经验了。这个经验是怎样的呢？这个经验就是叫做被提去到一个三层天。三层天是什么来的呢？十八层地狱呢，可能我们就听过了。不过很肯定这个呢是佛教，不是基督教的。十八层地狱在我们印象的当中，天堂就天堂啦，应该不是一层层的。那究竟这个三层天是什么来的呢？如果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犹太人对于天的理解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有分别的。犹太人认为天是有很多层的，故此有一节的圣经可能是我们都相当熟悉的，在诗篇的第十九篇第一节，在那里怎么说呢？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句的圣经大家可能都听过，是吧？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这个的诸天在英文就是 heavens， 是一个众数来的，不是 heaven， 是有 s 的，是一个众数。犹太人就认为天基本上是分开三层的，第一层就是大气层，这个天气空气的天，第二层就是宇宙的天，而第三层就是属于上帝一个无界限的天，就是分开三个的层次。如果按照这个理解，保罗所讲的被提到三层天，其实就是一个人与上帝直接的相遇那层，是一个极高的属灵的境界。当然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对于天的理解原来又不止只是三层，有些说有七层有十层，而第三层其实都只不过是一个很低的层次而已。究竟真实是怎样呢？其实到今日圣经学者都没有一个的定论。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是圣经其他地方没有提的，所以要来到去找一个圆满的答案都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很肯定知道一件事，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以至保罗不会用自己第一身的角度来到去做一个的解释或者是介绍，他就用了一个旁观者的方式来到去讲述他曾经经验过这个属灵的层次。究竟他是怎样来到去经验这种属灵的境界的呢？在经文的里面保罗就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其实是什么来的呢？身内就是讲的是整个人包括他的肉身是直接去到这个境界，不过他都是讲的可能是这样，所以是或在身内。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或在身外了。身外是怎样呢？身外就好像有些叫做灵魂出窍，就是肉身在这里，但是自己进到去另一个境界，不是跟着肉身都被提的。究竟是什么的状况？其实保罗自己都没有办法决定，没有办法讲得清楚，因为这个大概并不是常人有的经验。 而且在第四节的里面提到，就是当他去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听到一些叫做隐蔽的言语，是人不能够去讲的。这里所提到的人不能够去讲的一些隐蔽的言语，在圣经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那种在律例上面禁止言说的说话是不能够随便讲的，如果讲了的话是会被判罪的。那我想在今时今日这个处境大家比较明白了，在这个的社会上面现在我们有些禁语是不能够讲的，挂出来呢、贴出来呢可能都是犯法的。保罗呢讲紧这个的不能够言说的隐蔽的言语，原来是这样的，是上帝的命令来的，不是随便可以讲出来的，讲了出来的话呢是会被判罪的。当时的保罗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再多讲，因为上帝命令他不能够讲，而不能够讲其实不单止是因为判罪的原因，不能够讲是因为避免了一些的比较，避免了觉得哇上帝跟你讲了一些特别的说话，为什么呢不跟我讲呢？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停下来，没有再深入的来到去解释，所以都没有办法知道究竟他听了什么东西。不过一定这一种的境界是会令到保罗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上帝的用人，他不是比其他人更加的伟大，更加的有能力，他只不过是要去听上帝吩咐的一个人。既然是有这样特殊的和主相遇契通的机会，保罗当然在这个属灵的上边，他的层次比其他人甚至乎是其他的领袖更加的高。如果真是一个这样的属灵的巨人，我们可以这么说，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切似乎都是近乎神一样，不是平常的人，不是一般的信徒，不是一般的教会的领袖可以达到的。咁咧呢一種咁樣嘅經驗咧，其實係其他人對佢嘅一種嘅評價或者係諗法，但係保羅自己咧，佢有另外一種嘅想法。咁我自己咧都會有啲咁樣嘅經驗嘅。個經驗係乜嘢咧？其實我唔覺得我比其他人或者其他嘅弟兄姊妹同工更加熟靈。我所講嘅説話，我所做嘅事係同大家一樣嘅。不過因為教會赋予了我某一个的岗位，一个角色，所以令到大家觉得有点不同。回想起呢，在二十几年前刚刚神学毕业开始踏进教会要去牧会的时候，这个经验呢就很记得了。这个的5月31号结束了所有的功课交了，跟着呢6月1号就开始在教会的当中担任宣教师。大家想想，5月31号你是一个神学生，6月1号是一个的宣教师，有没有分别呢？其实没有分别，都是瞓醒教起来，世界都依然一样的。但突然之间，因为你就变成了一个宣教师，大家就会觉得你的教导变得是比较有权威，而你的祷告呢都好像是能力大一点的，即是祈祷完吃东西是不会肚痛的。大家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但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来的，我其实没有改变过。好了，跟着到成为了牧师就更加明显了。成为了牧师呢，你的意见就等同好像上帝的意见一样。当弟兄姊妹有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多数都会跟你去分享的，请你给意见。那近期当然最多问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牧师啊，我谂住咧移民啊。咁其实咧，我就唔系俾意见，系同佢讲再见，因为俾完之后佢就会走噶啦。因为咧，弟兄姊妹都知道呢个系好重大嘅一个决定，举家移民，好似咧连根拔起。咁咧，好希望知道上帝究竟咧俾我一个乜嘢嘅答案咧？而最快捷、最清楚，应该就去问牧师了。 咁因為咧，牧師就係代表住嚇上帝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我都覺得咧，呢一個嚇壓力非常之大。究竟咧俾出嘅意見係會對佢嚟講係幫助佢一生都可以咧繼續去順利啊？抑或咧係改寫咗佢一生，佢會面對咧一個好大嘅艱難咧？咁呢一個咧實在係好難好難嚟到去做一個決定。到喺神學院服侍嘅時候，有啲嘅教牧同工就會認為：哇，牧師你咧係喺神學院裏面咧去工作，你去教導呢啲神學生，咁咧你唔單止教導啲神學生，有啲教牧同工咧佢哋都嚟進修嘅，你都要咧嚟到去關心、去牧養、去幫助佢哋。咁所以咧你個層次咧又比起一般嘅教牧同工咧可能更加高啦。咁所以真係會有唔少嘅教牧同工，當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都會咧嚟到同我去分享，咁咧希望我同佢哋一齊去分擔一下一啲嘅心裏面嘅擔子，又或者咧有啲解決唔到嘅難題，希望咧喺我嗰度可以攞到啲嘅錦囊嚟到去解決。但係其實我經驗都好有限，其實我都係同大家都係一樣，有好多咧嘅掙扎，我自己都冇辦法嚟到去解決嘅。咁但係當然能夠咧喺埋一齊彼此嘅分享。一齊嘅分擔總好過一個人去面對。到今日呢、這個挑戰更加大，因為咧要好似帶領住整個嘅教會，有好多嘅堂會，有很多嘅學校，甚至乎會覺得你就係成個香港教會一個好主要嘅領袖。你講每一句嘅説話，唔係代表你自己，而咧代表住整個嘅教會。連咧傳媒都好想咧嚟到去訪問。去報道，咁咧你要不斷去拒絕，因為你唔知道咧會唔會講咗某一句説話被曲解，咁跟住咧就會引起好多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呢一切喺我嘅身上，我都係一個好普通嘅人，我都只係咧喺上帝嘅面前去領受佢嘅召命，繼續要學習點樣忠心嘅服侍，去克服自己嘅軟弱。克服自己的限制，其实是跟大家都是一样。保罗当然很明了这样的情形，故此当他继续去讲述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他就提到不是一些丰功伟绩，不是说他做了多少很伟大的事，他反而是因着自己经验过的限制，从这些限制看来是没有办法改变，但在上帝的里面却是有很多的可能。虽然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说他要去夸口，但他所夸口的你会看见其实在示弱，是在说他自己有多么的软弱，相反就去反映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从夸口去到变示弱，这个是非常之稀奇的事，因为在一个讲求权力能力的世界的当中，示弱显示自己的软弱是被看不上眼的，但是保罗就很坦白地来到去分享。在第七节的下半节去到第八节，他就这样说，他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是这个撒旦的差役来到去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了这件事，我曾三次求主使这一根刺离开我。保罗说他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这个不是普通的刺，有人说是一种疾病。是什么疾病呢？说保罗是有眼疾，说他有一个会出现过的癫痫症的情况。其实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很清楚究竟保罗是不是真的有这些病，所以到今日仍然是未有一个圆满的解答。而另外还有一些意见认为，其实保罗不是讲他这些病，因为除了讲他有一根刺之外，也都说是一个撒旦的差役是折磨他。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当我们去看回哥林多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要去理解保罗是在这里为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工作来到去辩护，去驳斥一些叫做对他的攻击。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 是将保罗看成为一个假想敌，他们认为保罗的影响力太大，他们要跟他抗衡，所以就用了很多的说话来去攻击他，认为他做这么多的事情是为了敛财，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等等。这些这样的敌对的攻击对于保罗来讲就好像一根刺，是一个撒旦的差役来到去折磨他，令到他没办法专心来到去为主工作。但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伟人，他遇到一个束手无策的时候，他要去做的当然都仍然是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到去帮助他。他的经验正正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神化任何一个人，就算他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就算有再大的能力，他都有他自己的限制。如果离开了上帝的话，他什么都不是，他什么都做不到。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事事都要跟人去比较的社会，就算是成为基督徒，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当中去了做比较，哪一个比较熟灵一点，哪一个比较热心一点，哪一个比较落力一点，哪一个是比较值得尊重。结果不单只是信徒与信徒、教牧与教牧之间做比较，甚至乎教会与教会之间都去做比较。某一间的教会有成功的经验，大家都很想学他，好像他一样那么成功。其实这样的比较不是完全错的，因为我们能够参考人家优胜的地方，做得好的地方，自己谦卑去学习去改正，以至有一些的进步，这些是好事来的。但是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唯一的方向，那就很有问题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强项，不是要人人都一样，不是要所有的标准都是一样才叫成功。最重要是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就算在人看来他不成功，但是他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会同样得到上帝的嘉许。如果在一般人的标准来到去看，耶稣都没有建立一个成功的榜样，他找回来的门徒是会出卖他的，是贪生怕死的，你就会质疑耶稣的眼光。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的伟大的事呢？其实都只不过是呼召了这些人，或者有一班人来到去跟从他。所以从人的标准来到去看，都不是一个成功的榜样。不过这个就是耶稣特别的地方，他就是去呼召这些这么平凡的人，尽他们的能力去做可以做的事，也都藉着给他们的能力，以致他们突破了生命的限制，来到去见证上帝的恩典。就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我们想着成功就是代表一切，所以结果我们的信仰见证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我们如果有见证去讲给人听，我们就是在信仰里面给我们经验的，就是要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苦尽甘来，或者人生不断更上一层楼。这些这样所谓的成功的经验并不是一些完全真实的见证。当然遇到这些情形，我们都可以将荣耀归给神。但如果我们经常都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我们看见日子好像没有好过，甚至乎越来越艰难，看不见有出路，看不见有曙光，是不是就等于没有见证可以讲呢？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差不多去到最尾，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真实他自己自身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主的恩典是够用的，因为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边显得完全。相信这样的经验，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会有，至少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有不同的服侍的侍奉的历程， 就在过去日子的当中，大部分其实都是风平浪静的时间，都是处在一个顺境的里面。但当然也都处过在一些所谓惊涛骇浪的时候，而且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去经历的。不是样样东西都是那么简单，想做那就可以完成。到今日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仍然是我们深信不疑。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比起上主的恩典更加的厉害。在今时今日的处境的当中，我们更加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几时我们落在一个软弱的情况，上主就给我们有能力，使我们刚强来到去面对。我们几时落在困难的当中，上主的恩典亦都不会是就此消失。二千几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教会是能够更加的坚强。当教会不能够再依靠钱财，不再依靠权力的时候，正正就是完完全全回归去到唯有依靠主的时间。就在那个时候，教会可以显示出无比的勇气，抵抗罪的权势和邪恶的攻击。而那些去攻击主的教会，去攻击主的忠心仆人的人，其实最终都会是灰飞烟灭。唯有靠住主的恩典，我们要去站稳，继续的为主作见证。所以当保罗来到去提出一连串似乎是困难的事，就是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在人看来是很负面的，但在保罗看来是可喜乐的事。他不是去列举他建立了多少个教会，他有多少次宣教的旅程，他带领了多少人来到去归主。他不是去数这些，而是去数出很多都是负面的事。但是去数这些事情，就要让我们看见，纵然他经历了这么多，可以说是困难，但是在这些困难的里面都没有将他打低，而在这些困难的当中，他是见到主的恩典一路来到去带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藉着保罗这种这样的经历和见证，也都是藉着我们彼此鼓励和互相的见证，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到在软弱的当中见到上主给我们的刚强。求主加力力量。阿门。